感谢圣乐小组和素佳姊妹给我们带来非常美好的诗歌。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祈祷。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纪念主你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主啊，谢谢你，当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争斗，充满了搅乱，也充满了一切的许许多多的困扰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守节心心，平平安安来到你的圣殿，就是你的保守，就是你的恩典。为每一个能够凭着信心，凭着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圣殿敬拜的，我们向主献上感恩。主，你的旨意是让你的圣殿被你的圣名来充满，在这里得着属天的喜乐，在这里得着属天的真理，在这里得着属天的能力，让我们在地上过着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荣耀向我们彰显，求你的圣灵向我们彰显，求你的真理向我们彰显，求你的祝福向我们彰显。主，我们求你来到我们中间，也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来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站立。谢谢主，帮助我们进入真理，也进入主你自己的同在。我们今天无论任何有任何的困难，有不论是身体的疾病还是心理的忧伤，主，我们求主你都怜悯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这里能够遇见你。感谢主啊，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这个本来我的嗓子好像已经好了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嗓子又不行了啊，所以这一个美的一天啊，真的要靠主来得胜啊。那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呢刘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带来了非常美好的信息啊。那我们想，我们得着这些信息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听一听的就忘记了呢，还是应该做一些更深的思考，更深的更新。我们也许在教会听讲道已经10年、20年、30年、50年、60年，但是这些信息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究竟是不是就像刚才罗马书所说一样，随着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是否在真正的寻求神他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跟随这一位拯救我们的上帝，过一个真正的神儿女的那一个美好、圣洁、永恒、得胜的人生？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话题。所以牧师经过一个星期的思考和祷告以后，我决定给大家一个系列的这样一个回应的信息，那就是更新与祝福。很多很多的祝福必须有更新才会临到。当亚伯拉罕他出乌尔，乌尔当时是这一个世界上非常繁荣富裕的地方。乌尔是在这一个巴比伦这一个平原非常肥沃、非常发达的地方。但是神呼召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一个更加美好的、好的无比的迦南美地去。如果他说我满足了，如果他说我不愿意去征战，那么
他就不能准家了。同样的，这个约书亚如果他没有神的一个意象啊，如果他说啊，如果说摩西已经死了，连摩西都没有进迦南，那我也不能进。但神说，你摩西死了，你要带领以色列人进那个迦南，对吧？实际上，在当时的埃及，以色列人虽然是奴隶啊，但是他们有黄瓜吃啊，他们还扛扛水给吃火锅，吃肉汤。生活也还不错的，所以这个法老也不是那么笨的，他要这些人给他干活做奴隶啊，伙食还是可以保障的啊。所以，但是呢，神给这一个叫什么啊？这一个约书亚说：“你要带领这帮人出来，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不能做这个世上王的奴隶，他们必须过一个有尊严的日子。”他们必须过一个敬拜上帝、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无论前面是有多少的这一个拦阻，有多少的征战啊，他们进迦南是要征战的。迦南八族是要千方百计的拦阻他们进入的，但是上帝说：“你们不能满足啊，不能在旷野里面流浪啊，旷野里面也还不错。”旷野里面不什么叫不错呢？那万一没有吃的，神也降下玛拿呢，对吧？所以如果贪生怕死，你往前走要征战要打仗啊，打仗可能要死的。所以如果贪生怕死，仍然可以在旷野里面满足，但是上帝说你不能满足。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更新。才会有祝福，对吧？这一个，如果亚伯拉罕他不更新，他不离开乌尔，他就不能进迦南。那这一个以色列人他不出埃及，他就不能够去迦南。所以更新是必要的，更新才会有更新所带来的祝福啊。所以今天我们简单的这一个经文呢，是主要是在约书亚记啊，整个的这个系列基本上都是约书亚记啊。那我们先读这段经文啊，可以有一个新的感觉啊。我读上面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啊。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认着儿子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就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啊赐给你们了。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出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所以我们谈到更新啊，更新是必要的，我们必须离开我们原来的那一个地方，我们必须离开原来的生活啊。所以更新往往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意向啊。我们记得在2008年美国的当时的这一个总统选举的时候，奥巴马啊，他有一个非常好的选举口号，后来很多人说他选举的成功跟他这样一个口号、这样一个中心和主题非常有关啊。他说了一个，他当时的这一个还记得吗？他的选举口号是 “Change we need, change we believe in”。他说：“我们需要改变。”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是不满意的啊，很多人对美国也是不满意的啊。 所以我们希望改变，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改变，我们就是原地踏步，最好的就是原地踏步，而且甚至会更糟。什么意思？很多东西如果这一个经年月久啊，有毛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改变，它往往不一定是这一个原地踏步的。时间越久啊，如果这样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你没有做改变，往往这个像一个毒疮一样啊，它会越烂越大，在里面时间长了以后，最后让你无以复加啊。所以很多这样的话都告诉我们，这一个学习也罢，生活也罢，属灵更是像逆水行舟一样，你不进则退。当一个教会它一个衰落的一个地步，不仅仅是说我就 keep 这些啊这个人数，如果到一个地步它会越来越少的啊，不是一个你有时候能够 keep 啊都是不错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改变，你不仅仅是啊原地踏步，会实际上往往会越来越糟。所以当时奥巴马他提出这样一个口号的时候，迎合了很多美国人的心态，所以成功了，所以成功，因为人人都想改变。但问题是改变什么，怎么改变？当我们看到奥巴马上台以后，他的确做了很多的改变，但是好像很多的改变都是负面的改变，正面的改变不是太多。所以我们改变究竟朝着什么方向改变，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神告诉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改变，但是我们改变的是从一个属世的生活观改变到一个属灵的生活观，一个属世的价值观改变到一个永恒的价值观，一个追求人生的深层生活而改变到一个生命的生活观。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说有三种人啊，一种人是为生存在奋斗，好像我就是要为衣食，我好像这一个基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我就是为生存在奋斗，求主的怜悯，上帝说神的儿女一无所缺，你要有这个信心。我刚刚来美国又打过餐馆，我什么都也不能说什么都干过，打过餐馆，也在那里等待，但是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不要仅仅为生存而奋斗。第二种人为生活在生活，什么意思呢？生存问题不是问题了，我们要生活，要文艺、体育、精神生活，感情生活，这没错。去旅游干什么？这都不错。但是也不要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这就是一种小康即安的，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灵魂，没有永恒的。这一切，不信主的人就是追求这个生活，所谓中产阶级生活。那我们生的儿女应该追求不是一个简单的生存，也不是一个富裕的生活，而是一个真正的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呢？是上帝给我们的道路。这个生命就像我们要走出这个乌尔，进入那个迦南美地一样，不仅仅是乌尔的这一个物质条件的丰盛，而是什么？迦南美地的圣洁、崇高、 上帝的同在，与上帝同行的，充满了基督的温馨性情，彰显了上帝荣耀的，有信望爱的，真正有信望爱的人生，这种生命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上帝说我们要走在他的道路上。所以我们这谈了半天，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应该有一个属神的人生观，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一个属灵的意象啊，意象。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没有意象，民就灭亡。在这样一个啊，在箴言书二十九章十八节，这里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翻过来，恶守这个律法的就为有福。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意象是什么？意象，英文翻译主要是 vision 啊，这一个希伯来文啊，这旧约希伯来文，这个词的主要意思呢是 vision， 还有这个 revelation 啊 ，revelation 更清楚了 ，revelation 就是启示的意思。它是一个启示，往往是指的属灵的啊，属神的，来自于神的 divine guidance， 神的启示，神的带领，甚至是先知性的意象。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神的启示往往是透过先知，先知的在灵里的看见，然后传递给神的儿女的啊，这个叫意象。所以它的一个简单的综合的定义就是，意象是来自于神的，它不是以这个意象一般来说是告诉前面的有关的民族或者是个人，神的儿女他们在一个前面的道路方向目标方面的启示，往往不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具体哪个事情你该怎么理解啊，更多的是你看灾祸要来了，你们要悔改，前面你们要怎么做怎么走，一般是这种方向性的道路性的启示啊，这叫意象。或者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属灵的理想，对吧？我们从小就受教育，人要有理想啊，这个没错。没有理想的人生，那肯定是一个绝对不会成功的。没有理想，没有梦想，没有目标，那怎么可能成功呢？有没有一个人说，我从来就不想考大学，那能够考上大学或者考上好大学的？那不可能的。他有这个理想，才会去为这个理想而奋斗，为这个理想而奋斗，才会有奋斗的结果。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则。所以，没有意向的人生，一定是失败的人生啊！这一个没有意向，名叫放肆。那么，有理想、有意向，才可能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成功。那没有意向会怎么样呢？圣经上说就会放肆。这个希伯来文是很有意思啊，它原文的意思，这个词的意思是放松的意思 ，loose， 没有约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方向，没有边界啊，你就会没有目标，你就会随随便便松松垮垮，啊，任意而行，走到哪里是哪里，对不对？你看今天一个人他如果没有意向，没有目标，他一定是松松垮垮的，是吧？早晨睡到10点钟、19、11点钟、12点钟。啊，晚上这里看一看电视，那里看一看 Internet， 随随便便，反正没有目标嘛，啊， 早晨睡到所谓不是叫自然醒的，那他就是随随便便啊，干什么都随便。最后是什么呢？灭亡。这个时有的英文版本翻译为没有意向名就灭亡，实际上也不难理解了。一个随随便便随随松松垮垮的人，他一定是灭亡的，因为他没有警醒，没有警惕，也没有目标，走到哪里是哪里。那说不定就走就走到一个坑里去了，走到一个河里去了，走到一个森林里去了，一个森林里去了，被野兽吃掉，被陷阱埋葬，那就灭亡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没有意向的人生啊，一定就是随便的人生，放肆的人生，也是灭亡的人生。所以那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有没有人生的目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人生目标究竟是来自于神的呢，还是你自己的？这个是要我们思考的。那神的意向究竟是什么？来不来自于神？那又有什么特点？这是我们今天要仔细思考的。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来自于神的意向往往有这么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是一个丰盛的人生，丰盛的道路。所以你看这一个神的约书亚说，摩西死了，他的任务完成了，把以色列人这一帮很难带领的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已经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带到了约旦河边了，已经走旷野基本上走完了，都对吧，走到了约旦河边呢，他的任务完成。现在你要起来带领你这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去，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赐的一些人地方去。什么意思呢？人领袖可能一代一代要过去，但是神给以色列神的儿女的意向是不会改变的，那个迦南美地不会改变。就像今天我们神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是那永恒的国，是耶稣基督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个意向不能改变。如果你改变了，那你就得不到这个意向，弟兄姊妹。所以这一个神要赐给以色列地方是哪里？是迦南地。迦南地又有多大，又有多好，又有多丰盛？第三节谈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脚掌所踏之地。言外之意，这句话仔细思考非常有深意。你走到哪里，可能都会给到你，都会给你到哪里，只是你有没有胆量，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勇气再往前走。当然每一步是靠着信心的，每一步都可能有征战，你敢不敢往前走？脚掌所踏之地啊，我都照着说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继续说，从旷野到这黎巴嫩，直到阿拉伯大河，赫人的全地，记住，赫人的全地，这是有人的，不是无人的。你要进去，把他们要赶出去，那不是神的儿女，你敢赶吗？又要到大海日落之地，都要做你的境界。所以这神告诉我们，实际上神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可惜以色列人到今天都没有得到真正的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 他们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还在不断的跟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打。像现在按照神的应许，现在很多阿拉伯的地方应该属于以色列的啊，以色列现在根本没有得到，他们得不到，为什么？他们虽然还是有神的恩典，但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应许往前走，他们甚至都不认识这一位真正的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没有信心，没有就得不着神的应许。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我们没有意向，就是混日子，我们更加不敢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啊，这个丰盛是不仅仅是物质，超越物质，也包括物质啊，这可不是神工程学啊，神给他们就牛奶与蜜之地啊，是不是？那今天那神的儿女，那约瑟也做了宰相啊，神的儿女不是在世上混日子啊，神要如果不让你做传道人，你就要好好的工作了。关键你做好好的工作以后，你得到了金钱，得到了成功，该怎么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丰盛包括物质的丰盛，但是超越物质的丰盛。我们很多人住在神的儿女，工作也不好好干，到处混啊，或者还是一门心思追求世界的成功，这都是不对的。神要我们干什么，我们都要干好。所以刘传亮牧师说的非常好，在我神的儿女，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教会里面的还是教会外面的，都应该是属灵的事情。阿们。我们应该把神交给我们的每一个事情都要做好。所以神的儿女给我们丰盛的人生，这个丰盛超越物质。所以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要警醒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的丰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丰盛不仅仅是物质的，不仅仅是物质。这是第一个啊，神赐给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要敢于去追求，敢于去用信心来取得这个丰盛，当然是要花代价。第二个是得胜的人生，得胜的。你要知道，我们常常如果离开圣经，我们的很多观念都是属世的。我发现，我常常，所以这个啊，刘牧师讲的很好。我们不是高抬我们刘牧师啊，刘牧师这个刚刚讲过，我们要回顾啊，那否则就扔掉了。合一合一，像耶稣基督合一。凡是耶稣基督喜悦的，我们就要持守，我们就要持守。凡是耶稣基督不合一合一的啊，不喜悦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不是两个凡是啊，中国有两个凡是，以前叫什么？凡是毛主席所说的，我们就要坚持；凡是毛主席所说什么？说不没有说的，我们就要反对。那这个不对啊！凡是耶稣基督所喜悦的，我们就要坚持；凡是耶稣基督不喜悦的，无论是谁，我们都要反对。你看，我们今天常常合一合一，为了合一而合一，没有真理，没有原则，没有圣洁，没有方向。在这里说，神的儿女，你们必须往前走。迦南美地，谁反对这一个，我们就要反对他，看到没有？谁搅扰教会，我们就要反对。你看，在这里第五节说得很清楚，跟约书亚说：“你凭身的儿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为什么？如果你是走在上帝的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没有自我的利益，没有你自己的荣耀，而就是忠心的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那么 无论有多前面有多少敌人反对你，神都要让你往前走，没有一人终究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弟兄姊妹，这就是属灵的征战。神的儿女不是过一个躺平的人生，神的儿女不是过一个太平无事的人生。我再说，实际上当时他们进入迦南地，每走一步都要征战。这里有很多很多反对神的人，有很多很多反对神的儿女往前走的人，还有这是看得见的迦南什么八族还是七族啊，迦南七族是吧，都是反对神的儿女往前走的，这是看得见的。后面还有看不见的，叫什么属灵的敌人，就是魔鬼。所以我们讲了圣灵系列，我们想讲到有属灵的征战，你们所面临的不是这一个世上的，而是在那一个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当一个人悖逆的时候，邪灵就掌管他，邪灵就掌管他。请记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里不是说哪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跟神紧紧相连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在某个时刻，我们完全有可能，不是很可能，在某个时刻，我们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魔鬼的工具。你看大卫属不属灵？属灵吧。他一旦放松了的时候，前方的士兵都在为他征战了，他却在王宫里面躺着睡大觉，睡得酒饱饭足以后，对吧，他没有中弹，他也不用去上班，对吧，他睡到日薄西山的时候，这一个起来没事干，到处看一看，哦，看见一个女人，你看这就是没有意向的人生，就会被罪捆绑。 OK， 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你还是牧师，如果我们在某个时候放松了，我们都可能成为魔鬼的工具。 OK， 不但我们自己不能进迦南地，还要拖累所有的人进迦南地。为什么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最后一讲我要讲到属灵的圣洁，6月30号，你们还记得当约书亚刚刚打入迦南地的时候，就出现一件事情，亚干犯罪，对不对？有一个叫亚干的，他就把所得的掳物私藏起来。神说，因为他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受亏损，看到了没有？没有圣洁就会受亏损。所以当灭的物没有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神的儿女啊，是要过一个得胜的。你看，你们要刚强壮胆，为什么？前面要打仗的，要打仗的。所以你们这些，你们中间一些大人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孩子、妻子、孩子留在那里暂时等待。那大人的勇士要打仗，你们不能退后啊。那我们中间有没有大人的勇士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大人的勇士。我刚才说过，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圣的计划，你必须要征战。我在这里就在征战。为什么？你看，我刚才说，我上个星期说了一天以后嗓子就哑了，但我说哑了我就不来教会吗？那刘牧师来了，带领培灵会 那我能够不来吗？我那三天都硬撑着的，每一场聚会我都来，我也得着很大，我也自己也得着很大。我们实际上每一场聚会都是征战，对吧？刚刚星期五那天晚上刚刚来的时候，哎呀，看到那个就那么了若神仙几个人啊，我是当时是七点一刻吧，带刘牧师一块过来送旅馆，这个看到那么几个人在那里熙熙攘，不是叫熙熙攘攘啊，叫稀稀拉拉，在那里吃着饭。我跟那个刘牧师说，我安慰刘牧师，是安慰我自己了，也是安慰我自己。我说，也许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不来吃饭啊，等会可能还会有人的啊，我这样安慰我自己。后来的确还有，后来这上面有数字啊，同工的数数字了，那天晚上还有80多个人，还不错啊。那我知道过了第一仗打过了，第二仗星期六，那星期六人都是很少的啊，更加担心啊。那这个这都已经4点钟了，这里就是好像不到5个人，是6个人，这后来还来了大概30几个人吧啊。我想数字是重要，没有数字你来都不来，那怎么听得见呢，对不对？但实际上我觉得数字后面的可能更重要。来一个如果散一个，你听就听到了，听就听见了，听了就信了，那个更重要，对吧？神也没有一下子把所有人都复兴起来，当然希望所有人都复兴起来了。如果你有那么几个人，你看我发现这一个摩西又没有那么多人来帮助他了，派了12个探子也就2个人，这个叫什么，叫约书亚跟加勒说，摩西说的对，我们可以进去，有2个人就够了，看到没有，有2个领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在征战，每天都在征战。那我这本来星期三星期四我的喉咙都好了，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自己都不知道，家里还不错呢，来到教会怎么突然我的嗓子哑了，好像又，哎呦，这还要这个，当时我也是觉得心里一沉呢。但是说家姊妹选的诗歌很好，哎呀，刚开始我没有太多的感动，唱到第二首的时候，那有一句歌词就让我重新的振奋起来。是的，神带领我们征战得胜，基督在我们面前，在我里面就可以得胜。阿们，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说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常常以为牧师啊，你讲到啊，好像有恩赐，这不仅仅是个恩赐，更多的是一个生命。我如果没有这些体会，我没有这些生命的与主同行的经历，我讲什么？讲知识吗？第二个，我更不光是恩赐，更不是即兴发挥啊！我不是说哪个弟兄姊妹说的不对哈，我讲到绝不是即兴发挥，我是解经，我按照圣经讲，看到没有？一节一节的，我都没有离开这个东西，所以这也是讲道的技巧，我这是释经法讲道。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经文扩大到现实的社会，所以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如果你还可以站立起来，就要为主征战。你即使不能站立，刚才讲过了，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生病呢，在病床上你也在征战呢，对吧？那个使者的有一个蔡淑娟姊妹，那在床上躺了40年，有个叫后来一本书叫什么《暗示之光》，对吧？暗示什么？一个人说，我一个人太多了，听不听？暗示什么？之后，啊，不管是之光之后啊，反正就是暗示里面的见证，对吧？暗示里的见证。所以一个人，所以有时候你发现没有，他不需要在人面前做什么，
也不一定需要在教会里做什么啊。当然教会里的侍奉还是蛮重要的，否则都没有人做了 也不行。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做什么，他躺在那里，他有一个不屈的灵魂，他有一个每天与主信主了，平平安安就是福啊！当然，平平安安、平平安安也是福。今天这个世界混乱得很，没有神的保守，还真的不能平安啊！但是你不能简单的过一个平安、躺平、轻松啊这样的一个生命，那神拯救你干什么呢？神拯救我们，要为神的荣耀征战，为了神的使命征战。怎么征战？我等一会儿会讲。还有在敢于在困难中得胜。你生病了吗？敢不敢靠着神说，我病了，但是我还是要靠主得胜。我在侍奉中遇到了阻力，我遇到了拦阻，我遇到了不理解，遇到了伤害，遇到了委屈，遇到了真正的委屈，我还要征战。第三个在属灵上，对不对？我刚才讲过，前段时间讲过拿伯的葡萄园，又遇到人生遇到了不公义、不公正，我说真正的不公正，不是我们认为的不公正，遇到了真正的不公正，你还有信心靠着神说，我就要往前走，我要看到你的荣耀。你愿意过这样的人生吗？征战的人生啊。第三个，得生命的人生，这我刚才实际上已经讲过了。神的儿女是要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神的儿女要过一个更丰盛的人生。旧约好像谈到更多的是物质，那是物质是基础啊，也没错。但是在新约，主耶稣强调更多的是属天的自由，对吧？属灵的生命，天国的荣耀，天国的君王。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仅仅是要得着牛奶与蜜，更多是要有尊严敬拜上帝，属天属地的应许。那基督徒呢？那更丰盛意味着你要得着真理，得着真理才能得着基督里的自由。真理让我们看清楚什么是罪，什么是圣洁，什么是真正的对，什么是真正的错。真理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进入自由的生命。真理让我们看到了永生，看到生命的起源和生命的结束，让我们不再惧怕死亡，脱离死亡的辖制，而得着永生的生命，得生命。所以神的应许，第一个 丰盛，第二个是什么？征战得胜，第三个是要得丰盛的。而且神的这样一个意象往往是神的一个应许的，是应许，是带着应许的。如果我们走在这个意象之中，这个应许往往就是祝福的应许，是有祝福的，是一个祝福。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是要我赐个以色列那个地方，迦南地是神赐的，是神所应许摩西的话，照着应许摩西的话来赐给你们，是一个应许。而且这个意象呢，往往是透过神的话来确定的。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不知道神给我们的人生的意象目标是什么，往往呢你要透过神的话去体会，去印证，去印证。好像常常有人问啊，问传道人，当然也问过我，你怎么知道神要你做传道人呢？那我说有呼召啊。那别人会继续问，那你的呼召如何确定呢？你如何 confirm 这是你的神的呼召？那很多时候我说，一个是感动，更多的是透过圣经的话，给我圣经的话。有时候也是透过传道人，其他的传道人他的讲道的过程中的呼召啊。我给大家讲过这个，我当时唐松龙牧师啊，他的一个培灵会上啊，一个在田纳西纳西维尔的一个，那叫培灵会吧，他呼召的过程中啊，我经过反复的这个思想斗争，后来我举手决志奉献我自己。但是后来呢，他说刚才举手的愿意奉献自己的人走到前面来，我一直不愿意走到前面来，第二次的这个与神摔跤。但是非常奇妙，这个唐牧师不停的呼召，不停的呼召啊，那天没完没了。他甚至说，我知道有举手的还没有走到前面来的，一定要走到前面来。哎呀，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他好像真的是对我说话，所以我就感觉到不对头的时候，我偷偷的，因为在祷告的时候低着头的啊，我就抬起头来偷偷的看一眼。我一看一眼的时候，我真的惊呆了，他的眼睛就是看着我。我不能不走出来了，我不能不走出来了。啊，当时为什么我不走出来呢？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当时去参加了一个培灵会的时候，有我同一个工作的单位啊，当时我是在阿拉巴马大学医学院里面啊，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工作。因为有一个同事他也去了，对吧？那我要走出来，我举手，可能2000多人他不一定看得见。我要走到前面去，他肯定看见了。那肯定回去汇报了，这个人要去做传道人的。我当时感动还没有准备好，说马上是不是辞职啊？马上是不是要把工作扔掉？那没有人还想，没想那么多啊。所以那当时我一直都不愿意走出去，啊，非常非常奇妙。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信心都很小，我刚刚来美国，孩子4岁，什么都没有，真的就这样放弃了吗？所以即使后来我走出来，我还在与神摔跤。后来怎么样让我确定是神的呼召呢？我祷告的时候，那段时间神就经常用圣经的话跟我说，尤其是传道书的话，就是说你向神许愿就当偿还，许愿不还的不如不许，还说许愿不还的就是傻瓜啊！这个原话我忘记了，大概一个意思。还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你跟神说话要算数的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唱歌，说话也是唱歌里说啊，神啊，我爱你，把生命献上当作活祭啊，是圣洁的，把最美的献给神啊！我们都要算数啊！当然，我们不能说 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就不敢唱的，不敢唱的，唱还是要唱。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唱完以后心里还要想一想啊，该还愿还是要还愿的。所以这一些，所以神的话，所以你看到没有，他跟这个神给这一个约书亚说什么？说你要带领以色列往前走。马上后面第八节跟进了，说律法书啊不能离开你的口的，要昼夜思想。什么意思？你若离开了神的话，你不可能坚持我给你这个方向，因为这条道路前面马上就要打仗了，马上还可能有人像反对摩西一样反对你。你离开了神的话，你就走不下去的，你一天都走不下去，你自己走不下去，如果有人反对你，更加走不下去。所以律法书不能离开你的口。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你若离开了神的话，你不可能有力量的。你的侍奉离开了神的话，马上就回到世界的法则，把不重要的就当成重要的，把不是意向的当成意向，传福音不传，其他的地方那些根本不重要的事情当一个事情来做，马上就没有意向了。我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离开了神的话，你就没有意向，就是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自我安慰，哎呀，我服侍神了，我服侍神了。所以必须要有意向。今天我想说的啊，你的意向在律法书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然后呢也是通过神，往往也是这个意象也透过神所拣选的仆人发出来，啊，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刘传章牧师，他敢于讲他神的话，他不在乎，他每次都说，我讲完道，我就预备了，你们不再请我，我知道我讲道讲得很重，你们不高兴不请我，不请我拉倒了，就是，对不对？不像那个有一些，哎，我都不该怎么说了。哎呀，啊，这你们的祷告啊，所以啊，你们以后有机会啊，再见面，那话的意思就是以后再请我啊。有些我这东西见得很多的啊，见得很多的啊，所以我不能说啊，那不是神的传道人啊，有信心大小还是有区别的，还是有区别的。敢于讲神的话，不是让你听得舒服，也不是讲一些什么天文地理哲学文学啊，那些东西好，那是小蜡烛，不是生命之光。太阳出来了，蜡烛就可以挪掉了。真正好的讲道就是讲圣经，不是讲哲学，不是讲文学啊。这个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律法书神的话是我们真正的目标，也是我们真正的信心之所在。所以神往往知道我们信心小，往往透过传道人跟我们说。所以神就说，现在摩西死了，那神就透过约书亚向以色列人说话。所以这是一个法则。所以最后我们既然知道人生要有意向，有属灵的意向，那我们真的就要更新了啊，更新了。那更新首先要有更新的眼光啊，我很快过一下，时间到了啊。你看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摩西是派了探子去，派了侦察兵，打仗之前往往是侦察兵先去做啊，这是战争的技巧，侦察兵先侦察一番，然后后面才开始真正的作战计划，所以这个派了侦察兵12个人，12个探子，但是回来10个人都说，那都是12个支派里面啊选的属灵的人的，对不对？勇敢属灵人才会选出来呀，啊，所谓的属灵的人选出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报告。他们只看外表啊，哎呀，这迦南地的人呐，都是伟人呐，啊，都是伟人的后裔呀，那的这是身高8尺啊，6尺、7尺、8尺啊，那我们在他面前像蚂蚱一般呢，那打仗根本不可能，那就一碰即溃，没有取胜的可能，那就像巨人跟蚂蚱之类的区别，他还有就这意思，这是什么眼光？
人的眼光。但是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说，神喜悦我们，就必将，如果我们讨神的喜悦，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就一定把那个地赐给我们。我们现在去不去，不是打仗打不打得赢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力有多大的问题，不是身高的较量，不是智慧的较量，不是身子兵法的较量，而是什么？是背叛耶和华和顺服耶和华的较量，知道吗？你照着神的话去做，你是顺服神，你快执行神的话，不管有人谁给你说，那就是背叛耶和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背叛神，我们一看人一反对就不干了，我们一看到有困难我们就不干了。我们要知道遵从背叛耶和华，这是真正的最后的一个本质。但是第十节，这些会众却要拿石头打死这两个人，看到没有？后来神发怒了，我要把你们全部用瘟疫灭掉。然后摩西就祷告，哎呀，求神赦免呐！我就快点跟他讲讲。那神后来就说，好，我就按照你的话赦免他们。然后呢，但是呢，他们可以不死，但他们没有信心就进不了迦南地。所以再次回到我们前面的功课，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信心所能得到的，没有意向，没有改变，就得不着那个非要改变的才能得到的祝福。我们愿意改变吗？所以你看，所以这些人，他们虽然我可以留他们的性命，但是藐视我的，因为他们藐视我，所以一个人都不能够进迦南。第二十三节，只有迦勒，只有这一个叫什么约书亚，因为他们有一个心志，只有一个心志。什么心志啊？不是自己要做官，不是自己要做领袖，不是要自己得荣耀，不是要别人跟着他，而是只有他有一个心志，就跟随我。我们真正的是跟随什么？所以我要把那个地给他们。所以刚再次说啊，有呼召有回应，而且呢，你有信心才能得着，有意坚持那个意向才能得着。那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人生的意向是什么？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所以刚强壮胆，如果神给我们意象，如果神透过传道人给我们意象，我们就要持守。我们相信就像神帮助以色列人一样，你要刚强壮胆。如果是神的意象，神就会负责任，神就会带领，神就会帮助。但关键是我们也要有信心。阿们。所以这是神的应许，也是有我们的责任的。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很大的意向，你说我不知道，我可能做不了约瑟，我也做不了保罗。你也不一定要做保罗那么大的事情，做一个传道人啊，什么都抛弃掉，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但是你必须要更新。什么意思？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他的人生从来没有更新过，他的服事从来没有更新过。我去年做什么，我今年就做什么。啊，那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无论传道人牧师讲多少，就是不做。好比说传福音，好像真的不是太多人去传。你看每个星期天有多少新人来？没有新人来，说明没有邀请嘛。我们做一点简单的事情，我去年做的事情我今年继续做啊，我在服侍。你愿意更新改变吗？做一些神更喜悦的事情吧，做一些以前不做的事情吧。举个例子，我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举个例子，以前不敢传福音，那我也做不到每天都去传，我也没有胆量每个月都传。我这样告给你一个任务啊，能不能改变一下，从现在开始三个月，好不好？三个月，
找一个人，你的朋友也好，你的邻居也好，甚至以前的同学也罢，口传、微信传都可以，你传一次试试，别总是不传福音的，总是做些自己以前天天自己做的一些事情，或者以前不来教会，你三个月带你一个人来教会行不行？我不说一个星期带一个，你三个月带一个吧，啊，再不行你六个月带一个吧，总是要开始做你以前不做的。传福音不重要吗？当然重要了，重要了为什么不做呢？这就是个意向嘛。第二个，关怀。我们什么事情重要？教会没有关怀，没有感受不到你的爱，谁能够留下来呢？不管是新来的，那个老的也需要关怀呀，对不对？你看，关怀就有效果。我这是没有时间讲的啊，今天要拖堂了，对不起啊，我必须把它讲完啊。曾庆堂啊，是一个说粤语的粤语团系的一个弟兄，啊，上个星期五啊突然过世，心脏，他本来有癌症，但是实际上后来还比较稳定，虽然是 hospice 还比较稳定，但是突然心脏 heart attack 过世。他没有成家，可能很多人根本都不认识他。有多少人认识曾庆堂？请诚实的举手。我不认识的不要举手啊，认识的一定举手。曾庆堂，你认识的请举手，对吧？他孤身一人，实际上真的是很可怜的。但是我真的非常感谢 Peggy 姊妹，一直关心他，一直关心他。关心一个人，实实在在的。Peggy 姊妹从来没有很高调，这才是教会建设教会的栋梁。我们都在背后默默的做。Peggy 姊妹自己还做了一个小手术，这个星期五，对吧？那我觉得 Peggy 姊妹也需要关怀呀，我还没有关心她呢。所以我只能跟他先打打电话，这两天事情也挺多的，跟他打打电话，看着他，再跟他聊两句。但是我们的心意要到啊，我们天天觉得什么东西重要，没有爱什么都不是。认识神，有爱心的就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爱而且是彼此相爱。不要天天要求别人永远爱你，永远爱你，永远爱你，但是你从来不去体会别人，你也要去体会别人，也要爱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在爱心方面还没有做太多的事情，你能不能切实的做一点爱心的事情？你一个月打一次电话可以吧？一个电话打一次电话，你觉得哪个人可能需要？你们团契的，你们教会，我们教会的，不是你们教会啊，我们教会的，或者新来的，如果你从来都不知道，没有想到要关心一下新来的人，你想想你自己，想想你是新来的，如果从来没有人关心你，你会来这个教会吗？将心比心，不要在那里天天夸夸其谈，做一点真实的事情，从自己做起，打一个电话关心一下人。或者有时候光去不够啊，你光打电话也不太够，你一个月做不到，你三个月继续挂着探访一次可以吗？我们这个团契，我这一说又得罪人了，团契也不是不该应该去，但是我们这个团契那个团契那个团契有没有去真正探访一个那个需要关心的人？那个更重要，比一起天天在一起聊天更重要。探访一次吧。二月份的时候，那个叫什么？Branda 姊妹说，粤语团契有一个叫曾庆堂的弟兄得了癌症，现在 hospice， 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去呀。我一般来说我从来不拒绝，如果有什么需要，如果有什么事情，我能去，我一定去。那星期一我就去了，去了以后，那曾庆堂就是刚才说那个弟兄。看到我们说话说的哭啊， 对吧？看着都哭。Carol 也去了。对呀，没有人关心的人，没有得到爱的人，得到爱以后就更加的珍惜。在这个世上，很多的人都没有得到爱。说句实话，我也没到什么爱，对吧？我那么苦的人生，那不是神，我今天不会成这样的人，因为我得到了神的爱，对吧？得到了神的爱，也得到弟兄姊妹的爱。虽然在教会牧会这十几年，也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也有弟兄姊妹很爱我的，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很爱我。你看这段时间，我每次听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就会让你很感动。最近很奇妙，我最近这个好像也挺难受的。最近好几个弟兄姊妹看到我说：“哎呀，牧师，你的白头发怎么都多了？好像比去年来的时候都多了。”哎呀，我说你看到我的白头发多了啊，说明你看到你关心我了，开始是不是？那我说我是啊，白头发人不多吗？这真的是。这一句话我跟你说，这一句话都很受安慰，说明你注意到我了，注意到了我还是一个人啊，有人的需要，有人的需要。所以你看到没有啊？这一个改变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对吧？你在教会里面说一句感谢的话，说一句鼓励的话，对不对？将心比心，如果人天天批评你，你会什么感受？没有人天天鼓励你，你会什么感受？所以既然这样子，那你就先鼓励别人吧。谢谢啊，谢谢主，感谢神啊，这个谢谢你的服侍。那我觉得我们的执事都很好啊，真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执事都很好。虽然说不是这个特别的有属灵啊，我不怎么说的，好像特别属灵高度，但都很真诚。都很善良，也很单纯，这就是好。我觉得什么是好？单纯就是好，没有诡诈，心甘情愿，谦谦卑卑，对吧？谦卑，我觉得我们这几个指示最大的特点就是谦卑。那立新姊妹，我又要提一下，她不让我提她的名字，那不提呢，我总要点个名字，什么都是空的，那不行的。她就说，她说我为什么要服侍？他现在我觉得亏欠神，亏欠教会，多谦卑呀，多朴实啊！不是因为要干什么，哎呀，都要听我的，我亏欠，这就是好啊，太好了！我觉得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不想干的话，我都要干的，对不对？啊，真的，我有时候看到你们，我说有看到弟兄姊妹，有时候我说还好，哎呀，怎么这样？我又不想干了。这一看，哎呀，这些弟兄姊妹还是这么好，就为了你们，我也要继续干的，对不对？所以真的，这人就是要相互的感，有个感恩的心。当你不感恩的时候，你现在有的也会失去的；当你抱怨的时候，妻子会离开你，同事会离开你，同工会离开你。一切可能都会离开你。我想告诉弟兄姊妹，我都已经犹豫了一年了。告诉你，我们第一个教会阿肯色小城基督教会，上去年六月份 close 关门了。以后再给大家具体讲，啊，我再给大家讲，非常沉重，非常沉重，恩典。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你如果不珍惜，不是往往不是原地踏步，你以为我不改变我就原地踏步，不是的。很多今天教会的事实告诉我们，到有一天烂透了的时候，就会彻底的崩溃，不是原地踏步。我们今天教会有这样的光景，要感谢上帝。我们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要感谢上帝，不是我们配的，不是我们配的。牧师也绝对不是因为这点工资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改变，改变我的工作。 包括你世界上的工作，刚才讲过，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这去做传道人的。你每天都以一分钟的祷告开始，这就是改变。神啊，这一天让我能够完成该完成的工作，在这些工作里面，不仅完成工作，也许还可以彰显神的荣耀，阿们，还可以让我的同事看到上帝的荣光。你给我这种敏感，给我这种信心，在工作的地方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都是改变的开始。以前从来不来祷告会，我一个月参加一次祷告会行吗？我再一次说，我不是批评任何一个人，我只是举个例子。有人说我从来不会祷告，你不会祷告那就来一次就祷告就学会祷告了吗？你不能说我不会祷告所以我不来祷告会，那你不来你永远不会当众祷告。难道我们连个当众祷告的勇气都没有吗？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难道连一个改变这个习惯的勇气都没有吗？我不敢祷告所以我就永远不敢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要有意向，要有信心，要更新，从小事开始，阿们。没有时间了，对吧？从这一些小事开始，教会有个明显的不属灵的规则。我们敢于改变吗？明显不属灵，基本上所有基督徒都认为不属灵的东西，我们还坚持吗？是神的，是神的律法重要，还是我们的习惯更重要？明显的不属灵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敢于改变。我们有时候遇到改变改变改到一半，然后突然有点声音不一样了，马上停止了。这是我讲天讲这篇道的真正的目的。更新是从小事开始。好，我们一起来起立唱回应诗歌。恩典之路，神给我们。